第十章，感恩的祷告。经文：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18节。感恩的祷告这一词听起来很奇怪，祷告和感谢总是不分开的。不只当祷告蒙应允时，我们要感谢，更是要感谢神对不配的罪人所施的恩惠。感恩在祷告中通常只是以形式化的方式出现。一些人常喜欢以欢庆的感恩作为祷告的开始。他们真知道自己在为何事感谢吗？感恩中若缺少了个人得救的知识，证明我们是灵性死亡的人。你在收到礼物之前可能会感恩吗？不，不可能。然而神对我们每一个人每天都有莫大的恩典，使我们要感恩。主没有按我们的过犯待我们，因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来感谢他。我们若有一滴水可喝或一些碎渣可吃，都要感谢神的恩惠，因为我们什么都不配。我们常常将感恩的标准定得太高，因此许多人以为他们的祷告生活要先达到某种程度才可以感恩。但在经文中，保罗没有问帖撒罗尼迦人曾否有任何祷告蒙应允的宝贵经验，也没有问他们是否被主深深的引导，他甚至没有问帖撒罗尼迦人是否都是信徒，他直接说出感恩的必要，因为神的旨意是要我们在凡事上感谢他。不论我们的祷告是否蒙应允，我们都要感谢神。每天我们得到的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，即使我们的祷告没有蒙应允，我们仍然要为我们自己及我们所有的感谢神。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写道：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、宽容、忍耐，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你悔改呢？这里提醒我们，有许多事是值得我们感恩的。若我们了解到，人除了死亡之外，我们接触的每一件事物都是恩典。有些人有外在的喜乐，但心里并不认识自己的罪。也有些人忘了他们应该向神的恩慈感恩。神的恩慈要击碎我们，使我们降卑，并使我们转向他。即使神不应允我们任何一个祷告，他仍然值得我们感谢，因为他已赐下许多我们不配得的祝福。看见这事的人会敬畏神，即使他仍对自己的救恩感到怀疑。感恩是始于一颗忧伤痛悔的心。那些只求使他们免于灾祸的人，仅是求告一位为他们解决困难而存在的神。而真实的祷告是在于渴望神，即使我们不需要他来解决我们的困境。换句话说，困境是我们转向神虽然好，但他的恩慈也当同样的吸引我们到他面前。若我们只在遇到困难时才来寻求神，那我们的祷告是出于自私。在十个得大麻风的人身上，我们可以看出这点。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，其他九个人都回自己家去了，忘记谁使他们得到医治。他们欢喜自己被医治了，但欢喜并不代表感恩，它停留在水平线上。但是感恩是由深处升起的，喜乐总是与祝福相连的，但感恩是使我们与施恩者紧紧相系的。感谢的这个字与想这个字有关，没有思想就没有感谢。我们应该思想我们赤身的光景，并且体会到我们自出生以来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不配得的怜悯。也许有人会说，物质上的祝福不能算是永恒的祝福，因为我们所得到的只是普遍恩典的一部分，而非救赎的恩典。若是如此，我们又怎么会看见自己是个罪人，在神面前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呢？ 因此，让我们从感恩这一点开始。神的恩慈就是保罗所说的和我们之前提及的，是引导神的选民每日回转归向神的方法。真实的感恩是从认识到我们没有任何的权利产生的，不论是大事小事，不论是属物质或属灵的，都是真实的。经上记着，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。罪使我们变得多么忘恩负义，大部分的人太善于计算我们所遇到的麻烦，而不善于去数算神的恩典。凡事谢恩，我们必须要为一切不配得的恩典向神感恩。就如同那一个长大麻风被医治的人回头感谢主耶稣一样，保罗说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神公正地要求我们的感恩，不然主耶稣不会问，那九个在哪里呢？即使我们忘了所得的祝福，主不会忘。有一天，我们要将所照管的交代清楚。我们必须知道，若神向我们要求我们按本性所不能的献给他的，在他没有任何不义。我们是否已经从经验中学到这不能所指为何？我们需要神的帮助，好让我们成为感恩的人。正如神垂听祷告，照样神也会教导一个不知道感恩的被造物什么是感恩。若有人哀叹不能按他所该感谢的向神表达感谢，这种哀叹是神所知道的。忧伤痛悔的心主必不轻看。真实的感恩始于认识自己的软弱，结束于对神的赞美，荣耀他的名，和他在爱中赞美他的属性。真实感恩的记号之一，是我们爱施恩者过于他所施的恩赐。当神的百姓回转归向他时，在他的同在中，他的恩慈是可以经历到的。若我们拥有了这种爱，我们总是有些可以使我们感谢的。若我们是穷人，我们可以为健康感恩；若我们生病了，我们可以为所得到的照顾感恩；若我们有了一个十字架，我们可以为我们仍拥有的感恩。凡事谢恩，为每一件事吗？是的，为每一件事，甚至在逆境中。这怎么可能呢？保罗知道这看起来似乎是不可能的。当保罗与希拉一同被下在监狱里，双脚被上了木狗，背部因鞭打而裂开的时候，他在夜间大声唱诗赞美神。保罗知道在逆境中有神的同在，强过富足却没有神。在逆境中感恩，不是说我们对所受的苦毫不以为意，以致我们没有痛苦或忧伤的感觉。感恩不会抹去我们的忧伤，那样是不自然的。但是在忧伤中可以感到神的存在，以至于哪里有忧伤，哪里就有喜乐。启示录里的话可以应用在此，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。忍耐是甘心乐意的忍受某事，好像一个人不想将悲伤的重担甩掉，为了荣耀基督的名，他继续留在神以他的智慧交付给他的重担下。这处境总是为了神儿女的益处，因为他宁愿屈膝在十字架下，也不愿免去十字架而失去神。最重的试验常常会产生最大的感恩，因为知道这是神在他身上的作为。就像黄金被熬炼出来，因为它是黄金；麦子上的糠皮被脱去，因为它是麦子。当园丁修剪树木时，他将阳光照不到的枝子剪掉，神也做修剪的工作，让公义的日头可以照进来。虽然有被修剪的痛苦，但仍应该感恩。当雅各说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的时候，他应该要说，这些事都是为了我，因为当时神正在看顾他。而那些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，他们要荣耀神，即使不知道结果将如何。 若神的儿女像雅各一样，常常被鲁莽的疑心所苦恼，而很少享受未见之事中对信心的操练，那是多么的可悲。凡事谢恩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圣经中说，这是因为他的缘故，在基督耶稣里感谢神，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。哥林多后书9:15，唯独在基督里才有感恩，他是最大的恩赐，其他的不过是红利。正如在祷告的学校里，主耶稣是我们祷告的唯一根基，照样在感恩的学校里，基督必须是我们感恩的唯一根基。我们经常抱怨多于感恩，然而圣灵却宽容我们，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从人的眼光来看，主耶稣在他待死的工作上没有什么值得感恩，却有足够的理由抱怨。他在十字架上失去一切，他赤裸地被悬挂在上面，像他出生时那样贫穷。他看着兵丁占纠纷他的衣服，他不但失去了所有的恩赐，更失去了那位施恩者。但他除了大声祷告天父为什么离弃他之外，他不为自己的遭遇哀求。主耶稣向父神祷告，但没有怜悯给他，他要担负一切的咒诅，没有任何要求的权利。施恩者已经转背向他了。主耶稣如此受苦，好使那些没有要求权利的人可以因他活过来。我们永远无法完全体会一切的祝福，无论是物质上或属灵上，都是唯独借着主耶稣而赐给我们的。因此我们感恩的唯一根基是建立在他里面，这该使我们谦卑，并使我们荣耀尊荣我们的救主。接着认识自己的不配，发出对主的尊荣，这才是真实的感恩。本章完。